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继续要看耶利米书，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读旧约，因此我们对旧约的了解就很有限，以至于对新约的认识也就有了妨碍。现在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第31章，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耶利米书31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好，我们再读第12节到14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是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读31节读到34节，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求你在这里借着圣灵开启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你在创世以前所有一切的工作，并你在世世代代中间向你子民所存的信实。主啊，你的话怎样说就怎样成就。主，感谢你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曾经把这样的话放在以色列人中间，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应验，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新约，叫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有何等的可靠。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在这里开启我们众人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目，开启我们的耳朵，叫我们懂得你的话语。我们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有多少人曾经读过希伯来书，读到第八章这里，大家有印象请举手好吗？多少人读过希伯来书第八章的？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读新约的啊。有多少人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知道这段话是从耶利米书31章里面出来的？有多少人知道？就很少了，是不是？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读旧约，对于新约的领会就非常局部，不够完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整个的耶利米书是一个非常悲观，可以说是非常消极，而且叫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一卷书。因为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指着他的百姓说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在整个灰暗没有盼望的前提之下，竟然出了以赛亚耶利米书31章这段圣经，实在是叫人觉得在暗中的一朵晨星，一个明亮的星在这里显明出来。在这个对照里面，我们才觉得耶利米书31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圣经。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整个耶利米书读完，只有在30章、31章、32章这里，你找到一点好像能够呼吸的地方，能够叫我们心里不是这样重压，能够喘气的一些经文。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圣经可见在新约里，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是非常突出的一段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们，耶利米书31章这里讲的话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约要为我们而立。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耶利米是在怎样一个背景里面讲这个话呢？耶利米书大家如果读过的话，你知道他做先知的年日是在约西亚王第13年的时候。这就讲到我们读整个的旧约圣经的连贯性了。我想几个月前有弟兄姊妹读到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有差不多10年的复兴的光景。在约西亚王朝的时候，有10年在属灵上面跟神的关系非常靠近，而整个国家被带到一个复兴的光景里面。这个10年是哪10年呢？就是约西亚王第8年开始到第18年。弟兄姊妹还记得吧？他一开始的时候，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年纪很轻，才8岁，但是他开始寻求神的面， 到他第八年的时候就奋发图强，而差遣他的利未人祭司到各城里去传讲耶和华的律法。这个是约西亚第八年开始执行，这个复兴一直持续到第十八年。当他们慢慢传讲神的律法之后，在祭司圣殿里面他们就找到了一本律法书，而这个律法书他们就宣告给所有剩余的犹大百姓听。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又开始照着耶和华的律法上的吩咐开始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那个奇妙的救赎。讲到今天我们新约的经历，就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从罪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从自己里面出来，神的救恩叫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涂抹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再受罪的玷污，叫我们能完全脱离世界，叫我们能不活在自己里面而活在神里面。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意思，属灵的意思。而当初约西亚的时代，他们就守了逾越节。所以约西亚一共有十年的时间，他们的君王带领整个百姓在一个复兴的状态里面，而这个复兴也是犹大家最后一次的复兴。那么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说过，耶利米是在他约西亚第十三年，就是正好在那个复兴的高潮中间最中间的时候出来做先知的。我想不久之后他就知道。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这里讲，请大家再翻回耶利米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看。我们刚才讲到，在约西亚的年间，他们发现了圣殿里面的圣殿里面的约书，这个约书不晓得有多久封尘了啊。如果我不怕得罪弟兄姊妹们的话，我想很多人家里的圣经也都蒙尘了很久，不晓得哪一天才找得到啊。那么约西亚的年间，他们重新找到神的律法，第十一章怎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神从来不会说没有意义的话。他们手中有了旧约的律法，然后神告诉先知耶利米，你们当听这个约上的话，这个约正在他们手里，正在他们口边，正在他们耳中，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没有发现旧约，没有在圣殿里面发现约书的这个记载，那这句话就不那么真实。因为假如神只是这样说，你们要守着约上的律法，而约在哪里呢？他们根本找不到。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是在他们找到了约书之后，而且约西亚王在全地宣告，可能18年以后，约西亚王十八年以后，神才重新借着耶利米提醒他们所听见的约是怎么回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第四节，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呀，阿们。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耶利米在讲新约之前，他把旧约做了一个结束。刚才我们在31章不是讲过新约吗？这个约不像旧的约，旧的约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11章里面讲的重新再来和神当中所立的那个约。这个约是在约西亚年间第18年所找出来，从圣殿里面找出来，并且宣告给全犹大听见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约？今天我们个人圣经里面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啊，我这边上面写圣经，有些人说新旧约全书，到底什么是约？弟兄姊妹，我们很少把神的话语当作一个约来看待。弟兄姊妹，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你和人家签了一个约，我想你看了不止一遍的，一遍两遍三遍，就怕有些地方你没有看仔细，上了当吃了亏，你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这本圣经神的约在我们手里，我们放在架子上面，几天不看，想到了拿出来。上次我讲过，有个弟兄说，周弟兄你讲一点不错，啪随便打开一节圣经看，诗篇119篇。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情形，我们对神的约不知道怎么样尊重。什么叫做约？ 其实我们都明白，因为约是为了帮助人守信用而立的，所以每一次立约都有两兆，都有甲方和乙方两个对立的关系。如果甲应承这件事情，乙就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乙这样做，甲就一定要做，这个叫做约。而且一定规定说，如果不能守这个约，底下会有什么后果？假如不能守这个约，乙可以怎样报复？乙如果不能守这个约，甲方要做什么损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了，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啊，房子看中了，左看右看，看得不错了，这个地方又宽敞，光线又好，而且里面的东西也整齐，房子都没有破，院子又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所以你看中这个房子，你要买这个房子。你跟房东说，好，我们签约，在签约之前，我先给你一笔保证金放在那里。如果我不守这个约上的话，到了时候不能够把房子给你买来，你可以没收我的定金。所以丁总，你知道每次摆这个定金摆得越少越好。为什么？怕有一天我们不能守这个约。但是呢，卖方呢，希望你摆得越多越好，这样他有更好的保证。这一个是约。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约？约是一个条件。假如我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假如你那样做，我必须要这样做。我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叫约。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耶利米书十一章，你看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是怎样一种约呢？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再来读旧约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眼光。因为神曾经说，这个约就是我把你们的祖宗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和他们所立的约。在西乃山下面，神差遣摩西上山领受神的约定，神的律法。在那个西乃山上面，神把自己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所以摩西就是一个中间保证人，他好像做生意的那个 broker 一样，他曾经看过买方的卖方的那个东西有多好，然后来帮助告诉买方说，你要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实在的好得不了，就是你所需要的。所以摩西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他做了旧约的中保，他是跟甲方乙方做介绍人的。弟兄姊妹，摩西所介绍的这位神，给以色列百姓看见的神，是大能的神，曾经用云柱火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曾经用天使灭命的天使把埃及所有投生的都杀死，让法老的心刚硬，以至于咒诅临到埃及人的身上，让他们看见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最后以色列的百姓昂然无惧，从埃及人手下离开了他们铁炉的辖制，他们在埃及的手下好像在铁炉里面一样。弟兄姊妹们，摩西给他们所介绍的这位神是大有全能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有能力的一位。如果我们能做这样一位神的子民，那是何等的好啊。你买房子都要买个最好的房子，你选神岂不当选个最好的吗？我用人的话说，神只有一位，其实没有办法选的。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位神，当他们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他们进迦南的那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当初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以色列人一口同意说，我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立刻遵行，立刻答应要守这个约，所以才有西乃山上面十条诫命给他们。神虽然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守全律法，但是神还是把这个约和他们约定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从约的眼光来看，神是守约的那一位，神一直守他的约，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约。但以色列的百姓曾经应许要听耶和华所吩咐的，照着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然后如果他们履行这个条件，神就做他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们，这是有条件的，我再说是有条件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能做耶和华的子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要守这个约，守这个约上所有一切的话。所以你们记得吗？当他们最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面两边，一边宣布祝福，一边宣布咒诅。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件事情，因为约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付了你的钱，你就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把房子干干净净的打扫了给我，而且我就可以三天之后就进去，我就可以做我该做的一切事情，这个房子产权就属于我了。如果我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没有把钱付清，你就可以无条件的没收我的定金，而且这个房子仍归你所有。假如在那个交房的时候有什么差错，哪些问题不合适的，谁谁谁要负责，是你还负责，你我付钱还是你付钱，讲得清清楚楚。那么弟兄姊妹们，犹大的百姓要做耶和华的子民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守他的律法，假如他们不能遵守书上所说的一切咒诅的话，就要临到他们。书上的咒诅写什么呢？生命记你去读28章29章30章一路下来，讲到咒诅如何，讲到祝福如何。假如我们守他的约，神就应许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这是他们当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两道按手，又有用牛羊的血来所立的约，没有办法更改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几当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却没有办法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拜外邦的偶像，因为十条诫命头一条就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造什么天上的海中的什么事情事物与我相配，你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耶和华的诫命，这是他的律法。你们要守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条一条的律法，实际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神。神并不是让他们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样来侍奉神。神并没有说，好，你们做我的神，就马马虎虎做我的神，也不教导他们。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已经清清楚楚，完全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做他的子民。你们要守十条诫命，你们要这样做。然后神又规定他们，到了时候你们要献祭的时候，该怎样献。这个献祭有什么作用？献了祭以后，我就可以悦纳你，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也在你们中间行走。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地跟他们提所立的约。在事实的时代，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们替我做一件什么事情，没有说要为我做什么香柏木的宫殿，因为神当初立约的时候没有要求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建圣殿才能做他的子民，神没有要求。神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肯这样，你们就要在立我名的居所，在那里敬拜我，在耶路撒冷敬拜我。弟兄姊妹，当然大卫愿意为神建造殿宇，所以神把圣殿的样式启示给他，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那个地方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所最中心的一个感叹，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样美好，是我们当初因为要遵守神的约法神的律所要求建立的，神也允许我们建了。以后他说，我的心我的眼常常看过这个殿，永远不再离开，这是神对他们所立的约。可是他们却没有敬拜耶和华，在这个圣殿里面不是拜耶和华，反而拜其他各样的偶像，敬拜巴利，敬拜亚瑟拉，敬拜日像，敬拜月像，敬拜摩洛，各种的偶像都放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而且说这是耶和华。他们把神的荣耀变成人的虚谎，把那个至尊至尊至人至至贵的神当作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那里敬拜。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就定罪他们违背了这个约。神说，当初我和你们立约是这样，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遵守，我一定叫你们留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地方，照着我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到有一天因为以色列人破坏这个约，神把他们从迦南地再赶出去。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以色列人曾经和神立约，你不会说神残忍。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很多有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不能信神，哦，新约里面讲的神道的不错，耶稣基督大慈爱， 但是旧约神怎么那么凶啊，一下把多少人杀掉，一下把以色列人赶散，哪里他们爱他们，他爱他们。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做神的子民是根据他们在西乃山上面和他所立的约。假如人把文约破坏了，假如甲方把约破坏了，乙方有没有责任遵守啊？乙方没有责任遵守，一点都没有责任遵守，是不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说神不是慈爱的，因此我们不能说神恶待他的子民，因此我们不能说神没有能力把他的子民带到迦南地区，因此我们不能说神是不公义的。以色列的百姓被神踢出去是公义的。哦，弟兄姊妹，我在讲什么叫约。我们一面读旧约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的新约。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的确已经和神立了一个约，当初你接受主的时候，你就和神进入新的约。你把主耶稣接受在你心里的时候，你曾经说，主啊，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所以我要爱你，谢谢你救我脱离死亡，所以我要侍奉你。弟兄姊妹们，在你刚刚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说过？你不要以为这是你一时的冲动，每一个人刚得救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主啊，我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我立誓要遵守你的命令。很多人甚至说，如果我不做基督徒则已，我一做基督徒要做最好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和神立约。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在你受浸以前，你有没有和神立过约？你不要对我回答，因为你自己知道，我知道的这个约也没有用处，因为不是你和我立的。你和神当中曾经立了一个约，但是曾几何时啊，曾几何时，你自己都不晓得，你自己都没有想到你会不守约。但是三年，不要三年，三个月下来，聚会也不聚了，读经也不读了，祷告也不祷告了，又回到你从前放荡无度的生活中间，又从前回到从前追逐世界里面，又回到你和人中间那些恶劣的关系里面，你还怪说我做的基督徒没有以前好，因为你毁了约，你没有照着神所跟你立约的当初来遵守他的话语。假如你天天和主交通，假如你天天读经，你天天祷告，你不会这样离开神，你也不会口中有这样多抱怨的话。神的话语够喂养你的生命，能够叫你慢慢长大。神用他自己约来保证说，我一定成全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神有力量完成这个约？因为他有保证，在旧约的时候借着牛犊的血，在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哦，耶稣基督是有能力叫我们完成这一个约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竟是不明白，我们离开了神，违背了他的约，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还怪说，你什么时候恩待了我们呢？你什么时候保守了我们呢？我们的敌人来攻击我们，你也不抵挡。他们反而怪神，不做他们的盾牌，不做他们的靠山，不做他们的避难所，不做他们的岩石。哦，为什么？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遵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神没有责任要保守他们，并且应当不保守他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是约的话，我们对神的很多抱怨就没有了，我们对神很多误会啊，批评神啊，不敢再批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利米书十一章是把旧约放在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么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旧约有瑕疵，旧约有瑕疵，所以要有新约。假如旧约没有瑕疵的话，就不需要寻求就新约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旧约的瑕疵在哪里呢？哦，要讲太多了，我们把整个希伯来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读一遍。我今天只讲两三件事情，我看不想能讲多少时间。头一个瑕疵，旧约的瑕疵在哪里？在哪里呢？头一个瑕疵，这里耶利米书三十章所要对付的，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照着耶利米书所讲为什么要新约的原因，我们看一看。因为他说，当我们神要与我们再立新约的时候， 要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弟兄姊妹们，旧约最大的瑕疵是什么？看不见人的心，只看得见人的行为。所以以色列百姓很可以照着神的规定来到圣殿里面，好像在那里侍奉神，结果把偶像带进来。他们可以照着神的律法把祭物献去献上，但是没有真正从心里面悔改，求神恩待，求神赦罪，没有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旧约的瑕疵在哪里？因为他在外面，不在里面。反过来说，新约的成就在哪里？新约是圣灵直指着我们的心说话。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心中被圣灵刺透的话，你不晓得新约是什么。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听见福音的那些人说，我们听见他的话觉得什么？发心啊。在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是给儿童们唱的，他说，我心里有一个律，我心里有一个律，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再放在外面。因为神把我们的良心重新洁净。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路，如果你不在良心里面跟随神，如果你不在心里面跟随神，你没有路。你可以每个礼拜来聚会，你可以每个礼拜奉献，你可以每个礼拜有那个外面的形式，但是你的心不对，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新约的经历。你的心在哪里？主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新约比旧约 cheap 便宜。有些人说旧约，哦，旧约要守献一献祭，要纳上十分之一，有很多的条件。你到了安息日，到了月朔，你要去献祭，还有甘心祭摆上。新约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啊！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不错。但是你问题，你心里有没有相信？你如果你心里的相信是假的，人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信？是不是真正以他作为你的神，让他在你的心里说话？你如果心里真正相信神，神一直坐在你里面，你有没有就坐在里面凭据呢？假如他坐在你里面，他说话你为什么听不见呢？又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他的子民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心里蒙油啊，恐怕他们听见我的话就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他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还去跟旧约的百姓学？我们人在新约，反而活在旧约里面那些无知的情形。神不能在你心里说话，问题太大，问题太严重。今天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说我们不要读圣经啊，因为新约里面所讲那个生命的灵远比旧约的律法完全，旧约的律法不完全。那一位说不可以偷窃的神并没有告诉你其他的，不可以，不可以，每件事情不可以，那里只是一个原则，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贪恋人的财产，人的妻子，人的房屋，他却没有告诉你不可以贪恋人的称赞。也许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规定条文我们已经觉得很难受，但是那还不过是个原则。今天神的律法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会为自己定一个是非善恶良心的标准，这个律应当比旧约的律还要完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